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7回。侍妾对元婴期修士来说，的确存在交易之说，在一些魔道邪派修士中，甚至颇为流行，是一种时髦。因此，无论怎么看，对方发起的条件全都满足了。就算招来了九国盟的执法修士，也是无济于事的。不过好在韩立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是没有等到交易会开始就平白受了重伤，这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啊。至于穆佩玲，在他眼中则根本不算一回事儿。即使真被对方换去了，韩立也同样会得到两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不算吃什么亏。韩立和穆佩玲同时听清楚了吕长老之言，韩立神色不乱，但穆佩玲心里边却满是懊悔啊。早知道这交易会上竟有这种规定，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和韩立来到这儿了。他虽然说不太了解这位南陇侯，但只是见对方的做派和对付侍妾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像在韩立身边时仍保持处子之身绝不可能，甚至还可能会被像其货物一样随便拿来赠人交换。一想到这种情形可能出现，穆佩玲就感到心里一阵烦乱，苍白的面容上隐隐有一丝殷红闪过。对于他这位公子战胜对方，说实话他心里还真的没抱有太大希望。怎么，韩道友是打算答应和我交易，还是我二人神识比试之后再交易啊？啊，南陇侯坐在兽车中一动不动，步步紧逼呀。一时间附近寂静无声，不但吕长老穆佩玲有些紧张地望着韩立，那南陇侯身边的两位侍妾也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眼前这位年纪不像话的元婴期修士。韩立呢，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忽然笑了起来。神识比试倒也没什么，韩某才凝结元婴不久，正想试试神识和其他元婴修士相比差了多少，不过若是在下侥幸赢了的话，我也不要君侯身边的爱妾，只想知道南陇道友一定要神识比试的真正理由。道友可不要说是看在下不顺眼，或者真是看中了在下的侍妾呀。 啊！韩立镇定地说道，竟然一点担心的颜色都没有。听了这话，让南陇侯眼中闪过了一丝莫名的神色，其他人则莫名其妙地看着韩立。
好，本侯答应了。
南陇侯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缓缓回答，威严的脸庞上竟充满了凝重之色。公子，穆佩玲见韩立真答应了挑战，不禁叫出了声，娇容上满是复杂之色。没关系的，只是较劲而已。韩立一摆手，师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呐！若是不行，就马上认输，师兄我会立刻出手阻止的。吕长老叹了口气叮嘱道。韩立点了点头就不再言语。这个时候对面兽车中的南陇侯已经推开怀里面的侍妾，袖袍一甩之后人就凭空浮向了高空。韩立身上青光闪动之后，同样的化为了一道青红向上飞去。虽然说按照强行交易的规定最好有九国盟执法修士在场，但是现在双方都默契的不提此事，自然也就算了。虽然我不知道道友为什么一定要试探我的神识大小，但是显然君侯的用意非浅啊， 在下对此事真的有点好奇呀。”等二人飞离了五六十丈，停了下来之后，韩立漂浮在南陇侯对面，平静地问道：“
韩道友真是个聪明人呢，想知道原因，只有神识比我强或者差不多才可以。要不是刚才神识扫过我的时候，让我觉得你神识不弱，本侯还真不会自降身份的找你比试。不过，我看韩道友希望不大。元婴初期和中期的神识强弱，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南陇侯嘴角露出了一丝冷冷的笑容，不客气地说道：“道友说的没错，但是韩某也无意将侍妾相让，只有讨教一二了。”韩立从容说完，然后不再多说，往神识往外一放，一股惊人气势冒出，同时什么东西一下子向对面击射而去。
来得好！
南陇侯非但不惧，反而大喝一声，同样神识外放，两道几乎肉眼可见的无形之物就在两个人中间的空无一人之处碰撞爆裂开来，一道猛烈的罡风是随即大起，向四下散去。见此情形，南陇侯心中一惊，原本试探神识瞬间放大了数倍啊，顿时爆裂声接连不断，一层层罡风形成了白的气流，将二人凭空卷入其中。两个人身形一下子模糊了起来，在高空中若有若无的化为了两道静止不动的黑影。
神识化形？这怎么可能？韩师弟的神识竟强大到这个地步？
下面观战的吕长老见到了空中的情形，不禁失声叫了出来，一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神识化形？那公子能否胜过对方？
穆佩玲一听此言，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啥意思，但还是忍不住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按常理说，神识化形应该是元婴中期修士凭借神识强大才能掌握的神通啊，韩师弟现在就能施展了，难道他主修的功法是偏向神识方面的修炼？一定是这样的了，也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
吕长老开始还是回答穆佩玲的疑问，但是后面却喃喃自语起来：“
如此说来，公子也有一拼之力了吧？”
穆佩玲顾不得这位吕长老言语的颠三倒四，还是满怀期望地问道：“
这个呀，不好说。要知道，即使同是元婴同阶的修士，他也有强弱之分呐。
南陇侯早在300年前就进入了元婴中期，虽然现在还停留这一境界，但是毫无疑问，他应该修炼至了中期的顶峰，离那后期境界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
师弟要想胜过这个老怪物，难呐。”
吕长老神色不定，而穆佩玲听了这话，心里头刚升起的一丝希望立刻又变得冰冷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天上的爆裂声却越发的密集起来，所形成的罡风在不停的旋转之下，甚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白色风圈，将两个人呢彻底的淹没其中。这让吕长老不禁轻叫了一声：“
真不敢相信呐，韩师弟并没有落在下风。”
他脸上满是非常古怪的神色。穆佩玲闻言大喜，香唇一动之下还想再问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却突然一阵刺目白光闪动，接着一声晴空霹雳传来，原本朦朦胧胧的一圈雾气却爆裂开来，狂暴的罡气一下子向四面八方袭着而去。远在数十丈之下的穆佩玲等人一见这气势汹汹而来的白色狂风，脸上均都大变。
不好！ 吕长老一声低吼，身形一闪，挡在了穆佩林身前，同时双手一画，一道蓝色护罩浮现在了身前，将二人同时罩在了里边。就这片刻的功夫啊，迅猛的罡风已经冲到了护罩上面，结果是嘎吱嘎吱的怪声不断传来，前面的凝厚罩壁才一接触，就仿佛像是被重锤狂击了一般，一下子在罡风掠过的瞬间深挖下去了数寸呐。好在这些罡风只是分散而过，大部分都从护罩两侧一滑而过，那凹进去的罩壁片刻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吕长老脸上蓝光一闪，撤掉了护罩。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对面不远处的南陇侯的那群金戈甲士，在面对罡风吹过来的时候，却训练有素的同时高举金戈，顿时大片金光浮现在他们头顶之上，仿佛一面巨大的金盾，将他们连中间的兽车一起护在其中。但就是这样，白色狂风吹过之时，金光只支持了片刻就碎裂开来，被那残余的罡风一卷而过，这些武士女修士纷纷双手抱头痛苦惨叫，并渐渐的七窍流血，面现恐怖之色呀。只有坐在兽车上的两名工装女修士，因为有兽车禁制的保护，倒也安然无恙，但是二人花容失色，满脸惊慌失措的表情。看到这一幕，穆佩玲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望向天空中重新显出身形的寒烈，不禁愣愣地发起呆来。此刻空中传来了南陇侯的一声冷哼啊，一团金光从天而降，但在半途中爆裂开来，化为了无数金芒，将自己手下都罩在了其中。金芒所过之处，原本抱头之人立刻停止了口中惨叫，并一个个重新站稳了身形。他们虽然还是个个面带惊慌，但总算没有什么大碍的样子。做出救治举动的南陇侯望向对面神色如常的韩立，脸上满是惊疑之色，仿佛还不相信对方凭神识真的能和自己不相上下。要知道他刚才虽然说没有放出所有的神识，但也动用了十之八九，而看对方如此轻松接下的样子，自然同样还有余力，甚至神识在他之上也不是不可能。就在南陇侯轻视之心进去，心中迟疑不定的时候，对面的韩立却忽然冲他展颜一笑。我看比试到此为止吧，再继续下去的话，韩某恐怕真要支持不住了。韩立轻描淡写的说道。韩道友太过谦了，功法不说，装着神识道友绝不在本侯之下呀。啊，这次比试就此作罢也好，否则那可就真伤了和气喽。南陇侯略一思量，就借此台阶，同样神色一缓的说道。韩立见此微笑不语，但是心里边却叹息一声，看来呀，在修仙界即使元婴期修士也一样以实力说话呀。最起码对面这位南陇侯虽然不信真动起手来，韩立的修为和神通上也能和他并驾齐驱，但刚才的争斗足以让他对韩立生有几分忌惮之心，不敢过于的轻慢对待。况且对方神识强大，正好符合他的条件，他呀还有求对方呢。既然韩道友在神识上并不比本君侯差多少，那有关比试的真正缘由，在下自然会给你听听的。
就像道友猜测的，若不是本侯另有目的，的确不会硬拉道友比试什么神识的。不过此缘由事关重大，在这里可不方便明说啊。这玉简中有一幅地图，交易会开始的第四天，道友可到地图上标明的地方聚会一下，本侯会介绍其他几位道友给韩道友认识的，还会有一件天大的好事和道友共享哦。南陇侯冲韩立诡异的一笑，嘴唇微张之间，一小段密语清晰地传到了韩立的耳中，然后他单手往楚袋中一摸，一只小巧的玉简出现在了手中，扬手一射，玉简化为了一道白光飞射过去，丝毫没有避讳下面的吕长老等人。韩立闻言一愣，立刻抬手一招，将玉简吸到了手中，然后眨巴眨巴眼睛，打量了南陇侯几眼，就将玉简放进了储物袋中，丝毫没有现在就看的意思。南陇侯看到这一幕，不露反喜，哈哈大笑，接着周身光芒一闪，转眼就化为了一团巨大的光球，直往下坠去。兽车中金光重新亮起，所有持戈甲士簇拥着此车向天天城方向飞快遁去，那鼓乐声也从车中重新响起。对不远处的那位吕长老啊，这位南陇侯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这么直接走掉了。也许别的元婴期修士肯定心里会大为不满，但是深知对方怪异脾气的落云宗吕长老却只有苦笑一声。韩立也在这个时候轻飘飘地降落了下来。
公子，你没事吧？
一见韩立回到原处，重新心神大定的穆佩玲秀脸微红地问道，一双明眸秋水的美目也盯着韩立不放。刚才他这位公子力敌南陇侯，虽然仅仅片刻功夫，但刚才大展神威的身姿还是让他心中有了一丝波澜，觉得待在韩立身边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还隐隐的有了一种温馨可靠的感觉。哦，没事，只是神识耗费了一点。韩立表面上平淡地说道，但是对此女对自己忽然变得关切起来，心中却动了一动。师弟呀，你说你，哎呀，你可是瞒得好苦啊，白让师兄如此担心了。一旁的吕长老啧啧地盯着韩立好一会儿，才满脸欣喜之色地说道，最后那一丝若有若无的隔阂此刻也荡然无存。哎，师弟可从来没有瞒过两位师兄什么，只不过两位师兄从未问过而已。我们现在也走吧，那刚才的神识罡风的动静恐怕会引来不少的修士啊。哎，不错，要真的被其他修士注意到了，的确是有些麻烦呀，我们快些赶到天天城吧。这一次吕长老毫不犹豫地赞同。天哪，这就是天天城？韩立站在一处高坡上，望着数里外的巨大城墙，低声地说道，怎么样，韩师弟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石城啊？这可是九国盟先后几次扩建才有这般规模的，虽然不敢说是天南第一城市，但也绝对能排进前五之列，而整座城市都是用巨石修建的，绝对就此一家呀。吕长老站在韩立旁边，同样感慨地说道。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说到巨城，天南哪有什么城市比得上乱星海的天星城啊，那才是真正的巨无霸呀。眼见的天天虽然也是百里鱼的巨城，但和天星一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虽然说韩立不以为意，
但是另一旁紧挨着他的穆佩林却是一脸吃惊之色呀。眼前的巨城显然给这个女人震惊不小，不过一进天天城百余里内就不得不步行过来，还真有点郁闷呀。吕长老摇了摇头，有些不满。韩立抿了抿嘴回答，九国盟也是没有办法呀，否则到这里的高阶修士如此之多，人人都从天上而走，从天上而来，他们根本无法管理此城。好在这禁制对我等元婴修士来说只是一种表面文章，真要腾空而走的话，这等禁制还能困住我们吗？哎呀，没想到啊，师弟倒是如此看得开。好，我们走吧，也许早些进城可以早点有些收获。自从不久前的那场和南陇侯的神石大战之后，这位吕长老对韩立比以前那可是热情亲切了许多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8回。